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对于你曾经教过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或是应该说就是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的学生，有没有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学生通常有什么样的特质？不管是他本身，或者是可能他爸妈的教育方式，让他慢慢的往对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变得更好。
这我可以讲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我讲出来的刚好都比较特殊性比较强一点。像比如说，我曾经教过一个奥林匹亚数学的国手。对，老实说，那天我们才见面，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教过他，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跟他聊天，说你到底有没有来上过我的课？因为他在国一我上生物课的时候，然后他来试听，他听完整堂课之后呢，他最后拿了一本这么厚，就差不多5公分厚的书，然后翻开一页上来问我，老师，你知道这题微积分我要怎么去微分它吗？在国一上生物课的时候，我就说现在是上生物课，
等一下，而且国一就微积分，
国一就会，对，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后来他当然就没有来上课，但他国二的时候他有来上我的资历课，但我一直觉得他是来交朋友的，因为他程度真的太强了。对，我对他的教育有什么呢？我老实说，我对他真的是就是教他交朋友。因为其实像他这种特殊性这么强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在生长的过程中，其实他身边一定大部分人都跟他格格不入，甚至我老实说绝大部分老师是讨厌他的，因为他太强了。他国一可以问老师微积分，你想想看，国小老师要怎么镇住他？不可能，
会把老师搞得很尴尬。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小朋友啊，真的太聪明，他们从小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我老实说了，我个人觉得算是有点半被霸凌的一个环境。再加上他的那个思考逻辑可能真的太快，可能跟身边的小朋友也不见得说真的可以当朋友。所以像我们反而就是想办法去塑造一个合适他的环境，让他去更社会化一些。对，因为像比如说我刚才在讲那个小朋友啊，我们那天看到他其实我觉得他还算是开朗啦，但是他偶尔还是会有那种强迫症的时候。比如说他曾经有一次数学比赛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题目他顿住之后，他就完全不去做任何事情，他就一直在思考说那地方出来哪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考场嘛，人气很凉，然后会就是他会穿外套，他就一直在那边拉拉链，然后他就一边拉拉链一边思考这个问题。就后来他整张考卷他就写完那边拉拉链这个过程，他持续了2个月，他2个月后还在思考说他当初那题卡在了哪里，
这么久。
所以我觉得很惊讶，真的蛮惊讶嘛。所以像其实他们的思考逻辑我觉得是真的不太一样，他们有时候撞到一些比较死的东西他也会往死里去，然后他们能做的就是去找一些，应该说找一些环境让他们可以去更适应这个社会这样子。我还有遇到不过算是很特例的小朋友啦，
对，
然后有遇到像是几个学霸，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刚好是前2年才刚国中毕业的，然后他也是经历蛮多事情的，就是对了，我刚才讲那小朋友其实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这大概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就是他的兴趣就是写数学，所以家人会跟他讲说，你如果社会没有念好，英文没有念好，我就不让你写数学，就会禁止他买数学参考书。然后我在前2年刚毕业的那个学生还蛮酷的就是他妈妈是学校的一个小学非主科的一个老师，就教比如说家政啊之类的，然后他一直觉得他的小朋友程度很差，一直要他去念高职，但他问题是他是他们该校的就是前3名，然后最后也是念出该校的榜首。对，然后中间家人一直不支持他念书，但他其实真的蛮努力的，然后我们给他的一些知识啊他都有去强烈摄取。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虽然今天考试真的不用考这么多，可是如果你真的大量摄取，你的逻辑够强，你的看的远度够远，其实遇到什么状况你真的都不会怕。因为他算是很惨了，他那个时候在会考前一天，好像家里刚好有人就是算确诊，他们就要全家被隔离，然后他们就被隔离在一个我有点忘记前因后果，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被隔离在一间旅店。妈，那旅店真的是有够烂，那旅店因为那天刚好前一天又暴雨，那旅店漏水， 然后他说他跟他妈住同一间，然后他隔天要会考，半夜两点他跟他妈躲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在那边哭。对，他说妈耶，隔天要考试，人生大事，就他这样躲在一间漏水旅店里面。然后呢，然后隔天考试也是全拿满分啊。对，他最后真的是就全帮手，就是那种什么五 A 十加六几分的那一种。对，所以我之前跟我朋友啊，他有说过一句话，他有说你考九十分是因为你的实力只有九十分，别人拿一百分是因为最高分只有一百分，他就是那一种最高分只有一百分。
那你觉得这些你接触过特别优秀的学生，是真的他本身就天赋异禀，当初上帝在创造他的时候就给他倒了很多智慧药水，还是说这些人的爸妈或者这些人的从小到大的生长或教育方式真的就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两位刚好我都可以说一下，因为我刚才讲的其实是两个听起来都是学霸嘛，但他们两个其实是比较反差大的例子。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位小朋友，他是本身天赋就很好，反而是周边人在压他的实力。
对
对，当然他最后也是因为那是他兴趣啊，所以他算偏科严重。可是第二位小朋友他其实本身成绩就好，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到这么强？老实说没有，因为我们一路从小学这样看他上来，他大概都是校排前15到20名，但绝对他没有到绝对榜首。但是其实你在路上，你就是他不管是天赋还是什么，但他其实路上他真的自己很努力，他自主性很强。那再来我们当然是也是能给予帮助的就给予帮助。最后只能说我觉得他在考高中的时候真的开花结果了，那他这一份成果就一直伴随他进入高中，因为到现在其实我还有在教他，他其实在他们学校各方面真的都发展的不错，他是一个自主性真的很强，像比如说他上次有跟他同学一起去做一个科展，然后也获得，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那个应该是中国医药学院那边教授其实还蛮喜欢他们成品的，还叫他们要记得去找那个一些厂商可以去做那个工商合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他在各方面努力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一个开花。那我觉得这其实我们做一些小推手，但我觉得绝大部分真的是他们自己的自主性跟那个坚毅性，我觉得他们眼中都有一股狼性啊，他们真的自己想要了。对，我觉得这跟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很像，就是我们补习班真的做得很踏实，但是如果真的不是小朋友自己想要的，他其实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当旁边没有人去顾着他的时候，其实会反弹。我觉得那个反弹只是早是晚。
在我那个年代啊，我自己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是热舞社的副社长，然后我有些朋友他们很喜欢玩团吧吧吧之类的，
对对对，
但那时候的老师都会跟我说你好好念书啊，你这些东西顶多放在你的备审资料上面，但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加分。但经过了十几年之后，我印象中最近听到的高中考大学他其实是很鼓励学生去做一些比如社团或这些东西。好，这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想问说，身为一个补教老师，你对于现行的台湾的所谓的课纲跟教育方式有什么想法吗？我前面其实我一些问题我会比较执着在对于就是你现在因为你接触了很多很优秀的学生，
是
那当今天我们听众作为家长的话，不管他的小朋友是真的本身就很会念书，或者是所谓中段班后段班，要怎么去刺激让他的小孩的成绩更好？我想这是很多家长在我那个年代很多家长想要做的事情，但因为现在的课纲好像有点变了，他可能不爱念书，但他可能舞跳得很好，或者是他的吉他弹得很好。那对于现在现行台湾的教育方式，你有什么想法？
我先解释一下现在高中的特色好，因为108课纲之后改制真很多。108课纲之后啊，这个我先认真说，大家要先知道，我们的社会科跟自然科都只考高一的内容。对，尤其是像这两个科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高一的内容呢，它还不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全学年都会学，而是它分开。上学期可能只上物理，下学期就只上化学。也就是说我刚才虽然说只考高一，但是那个内容呢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更少一点。对，再来大家就会问了，那这样高二的话到底要干嘛？高二所有的课程都一律变成选修。对，当然你现在如果要去二类组，你那课当然要修，因为那个修课分数在后台他们那边学习历程上是看得见的。那学习历程呢，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备审，它就是把备审拆散成三年，然后每个学期你要逐年上传这样子。对，可是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就是学校老师可以按他的意思下去做一个课程的上法。比如来说，像是我随便假设像是比如说高二上的物理总共有四个单元，那这个时候老师他第一个单元上特别烂，他不想上，可不可以？可以，反正不会考，他就可以只上后面三个单元。有一些老师说我上的很慢，我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讲比较重要，所以他就比如说他上了 他上了三个月的微积分，然后最后三个月才开始上物理，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考卷是他来出。好，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会第一啦，会导致学校老师在教的情况有点过于自我良好，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很诟病，但我不知道是我们那个区域而已，还是说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但至少就我自己观察到蛮多地方都是这样。再来，这个课纲主要目前我个人觉得主要目前现在教育部想要做的事情是让小朋友都可以适性发展，所以他们其实多了一个自主学习，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学习历程的一部分，会鼓励他们啊多去做一些活动，包含是社团现在基本上也是鼓励的。那自主学习就是他每个礼拜会有一个时间，那个时间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要你自己去做自己想要学习的东西，那那个东西最后你要把它完成一份报告，然后把它送到后台。对，那现在教授基本上我们会分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一样就是学测分数，那学测分数是一个及格线，及格线过了之后第二阶段他就会去看你的那些学习历程档案。那学习历程档案呢，因为像我现在有带小朋友来做学习历程档案，他会最主要是去看你的自主性跟你的逻辑性跟你最后散发出来属于自己的特点。所以即使你今天只是在做社团干部，但是如果你在社团干部你真的有去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比如说你的统整力真的很强，那或者是你举出什么例子去展现出来你的随机应变，那甚至是你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你的逻辑性看起来就很厉害，这些其实都是教授他会去欣赏的地方。就是相对于以前，其实现在念书是真的比较没有那么知识化，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几年其实顶大他们都有在喊一件事情，因为小朋友他们都只念高一的，再加上现在其实那个计算量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在花在那个学科上的时间其实相对少很多，所以顶大的教授也有蛮大一部分认为说他们那些高中的小朋友在高中根本就都没有念书，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反而要他们大学端重新培养，所以他们也一直有一个声音啊，就是说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考试测验才可以让这些孩子进去他们的大学。对，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个人觉得108课纲是一个应该要的改革，因为其实像我们以前都会算三角函数啊，然后就是有大量计算啊，可是说真的像前阵子 ChatGPT 这么，虽然他不擅长计算啊，可是你就算不擅长计算，我们总有计算机嘛，你整天在那边算小数点后几位，我真的觉得那个时代过去了，你现在资讯太大量，你真的需要的东西是统整那些资讯然后再来怎么去使用它，我觉得这真的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108课纲的改革是需要的，因为它让小朋友不是在盲目的接收资讯，而是让大家怎么样学习去统整跟使用这些资讯。但我觉得问题是所有的老师都没有讲所有有点过分了，对，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老师我觉得都没有跟上
时代，
跟上，对，跟上这股潮流，然后向着那个方向下去做。我也老实说啦，那个如果你问我我想不想做，我一定也不想做啊，因为我们背那些课其实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我们也做的就是这么久了，这么习惯了，你现在完全要我去改变一个风格，然后用不一样方法去吸引学生，我想到就懒。你如果问我说他整套流程对这个世代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他意义很大，对，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够成熟，需要一点时间让校方跟教育部这边我觉得去达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整合。
如果以我那个年代，我要考上台清交政，可能除了
对对对了，你的成大
哦，台清交政的哦，成啊，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说我表达的是说除了所谓的繁星计划以外，我那时候还有繁星计划，然后
那时候还有繁星计划，
我那时候还有繁星计划，
年纪差那么多，
繁星计划，然后。所以可能基本上 100% 都是靠你的学测成绩或指考成绩，
嗯，
你有达标你才能进去嘛，再来就看你面试，
嗯，
好，那现在改成这个108课纲之后，有降低进去这些学校的门槛很多吗？
我觉得我们这样讲，我觉得以前的方式比较死硬啊，像我那年代可能又更硬一点，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将近一半的人都会选择指考，我们还说就还叫指考，对，一直到了繁星计划开始之后大量的人涌入繁星，对，然后一直到了108课纲之后呢，还是很多人涌入繁星，去年跟今年应该会开始慢慢修正回来，因为太多人去繁星反而是分科，就是以前的指考考数人太少反而变得很好进去，对，那如果要我讲的话，我觉得你这样整串听下来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游戏规则它的路变得更多元， 那也相对来说更多元的时候，你如果用一个统计学去统计，是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漏洞去念到一个你心仪的科系。就我个人立场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的啦。我觉得其实越多元才有办法去纳取更多不同面向的小朋友，因为不是所有的科系它都需要这么强的念书功底才是他们系内所要的能力值啊。
应该说就变成108课纲之后，真的读书不是唯一了。他有可能是在校成绩不差，然后他可能很喜欢参与社团，或者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或者是其他课业外的事，他做得很好。他有机会借由这些东西让他念到更好的大学。
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念书占比还是非常高，
还是非常高。
但是跟我们那个时候比，他比例已经又降低非常多。对，甚至是有一些特殊专长生，因为像我们有一两位小朋友，他真的是偏科过于严重，但是他非常喜欢数学，他数学一直出去比赛，他最后也是用那个考上师大数学系，对，那个是那个叫什么能力甄选，哇，不好意思，我有点忘记那个名词，对。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位小朋友，他也是用那个方式进去那个交大资工，对，因为他本身对念书毫无兴趣，但是他对写程式超级算是蛮强力的，对。
我这边顺着问下来，就是。以你的角度来看啊，怎么样的老师是一个好老师，或者是以你对自己的期许来说，如何当一个好老师，或者是更好的老师，然后你怎么去朝这方面努力？
我觉得这样子啊，就是至少你在面对他的当下，你一定要用心。就是你回去之后就不要讲啊，就比如说你回去之后你还关心他三餐有没有吃啊，作业有没有写啊，这你真的是。这有点问题啊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在业界也听得蛮多的，这先暂时不说，对。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在面对那个小朋友当下的时候，你一定是要用心去对待他，不要敷衍人家。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觉得不管学生或孩子们他们说些什么，你都认真的设身处地去思考，然后给予建议就好。我认真说啊，我个人看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人生念书真的不是唯一，
对，
有太多太多不同的出路。就算是你当初念书真的念得很好，然后你出来之后你收入也不错，但你怎么可以确保说你人生真的是过得好？我觉得有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哎，就是一路上这样被逼上去，然后像我就认识一个，他为了医科，然后就绝对不念，然后他每年重考，他重考了七年。哇，光这个人生就已经压去多少。然后也有小朋友是那种念，他已经念到大四了，他真的就是按照家里所选，他选择了一个交大的电机系，就念到大四所选之后，才发现说这真的不会是他未来继续二三十年想走的，毅然决然转跳会计，对，就直接跳组，对。然后还有家里还算是条件不错，还可以支持他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你一定会有一些很强烈的主见，因为我们就是靠这些主见再去吸引学生跟去教授内容。但是我觉得不要把所有的主见都灌输在学生的身上，就是不管他今天提出什么，我觉得你都要认真的去听，然后给予自己的意见，但给意见就好，就给意见就好。啊，他接不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们未来自己的路。
我这边想延伸一个可能有点极端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 ABC 三个老师，一个是专业知识很足但言行举止身教很差，这是 A， 第二个是言行举止超好，身教超好，超有气质，然后超级各方面都很好，但他专业知识很差，第三个是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两个都平平，你硬要从三个选一个，让好，就假设让你的未来的小孩去上课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我这样说，如果今天是要考特殊知识，就比如说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像那个脑袋超好那个奥林匹克选手，那个奥林匹克选手，如果是他的话，我会希望他选择 A， 因为他需要真的就走知识而已。再来，绝大部分的小朋友，我其实会看年纪。如果今天是国小国中，我也推荐 B， 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是对这个学科热忱，对，只要那个老师有热忱，他就会尽可能教你，他可能教的不好，但你至少喜欢这东西，那你这个东西在国二下国三上甚至高中我觉得都还有机会补回来，对。如果这三个老师硬要选的话，稍微年纪大一点，我可能就会选择三号，这样子，
就是两个都中间值，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
是，
接着问 这每个来宾一定都要问的问题，就是身为一个补教老师收入好吗？
身为一个老师哦，我老实说就是真的是看看你待的那个环境啊。我自己是觉得蛮多老师退位的，那也蛮多新血加入的。那补习班老师这个薪水呢，绝对没有像是十几二十年前那么好，对，因为光是少子化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那加上我觉得补习班老师算是一个，你要说他算是门槛很低的一个职业，你他都念过国中高中吗？你只要有勇气你出来你敢教就会有人敢贴，你知道收入好吗？所以剩下的我觉得就真的是凭本事，他就像业务一样啊。我认真讲啦，我觉得你如果认真做，然后有努力在培养除了学科知识以外的内容，比如说像我讲的那个，你可能培养一些其他能力啊，然后跟小朋友打交道啊，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一个月要破十万基本上都是蛮有机会的。对，我觉得第一点五六万应该也都跑不掉了。
那最后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想先问补教老师跟学校老师的定位，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一样。补教老师这边可能比较容易跟学生变成比较 close 的朋友。
好，是。
那我这题想问的是，身为学生跟家长之间的桥梁，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家长说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家长？因为家长是付钱的那一方嘛，那也没有一个家长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孩变得很优秀，但大家面对的压力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很把自己放在学生这个角色定位去思考，看你有没有什么对家长们想说的建议。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哦，就是如果小朋友有兴趣的东西，就我认为真的现在时代是可以就让他去尝试，对，但在尝试的过程中我觉得避免俗的就是还是尽量希望他在某几科主科上保持良好，对，但是如果小朋友今天要去参加社团啊营队啊什么的，我觉得也不用太为阻挠，因为其实现在社会是也蛮看重这一块的，对，但这一块我是真的觉得算是拿捏上会比较辛苦了，因为这不只是家长，我们其实老师也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可以去试，可以去试，那试完人都不见了，你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的那个家长跟老师之间，我觉得比较需要比较需要担心的一块啦。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有兴趣的东西，真的求学这个阶段，除了让他去学习，我觉得还有一大很快真的是去尝试，因为其实就我们自己了解，很多东西出了社会之后其实你就很难再去试试看了。对，
那对家长说完了，如果我们有听众是一些学生的话，有没有这个机会，就借此让你对这些可能还在求学还很彷徨的小朋友说，那又或者是你有没有想借这个机会跟你的学生说些什么？
学生吗？学生，我这样说好了啦，我觉得会听这个节目的学生啊，基本上都有在投资啊。就我自己的立场，真的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先学好投资，然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我先大概说一下，我觉得，因为其实未来真的是有很多不确定性。那你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你一路你会有迷惘，你通常已经有设定好目标的人就不会迷惘嘛。那你通常有迷惘的东西，可能是你想要选择不是你的选择，我觉得你才出现迷惘。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这东西不是你的选择，你再来首要考虑的条件是什么？是钱。所以如果是我的话，今天就算这个行业我不喜欢，我会先冲着它未来十年的可能性收入下去投入。那投入完之后呢，再来帮自己设定好时间规划，你十年之后你再来有没有想认真尝试一下的事情，我觉得再去转跳。但在转跳的过程中还是可能会失败，所以我真的觉得认真投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这边的投资是指投资自己还是投资金融市场？
老实说我讲的是投资金融市场，但我讲的不见得说一定要投资虚拟货币啊，还是说你要跟着大盘去起起落落。我觉得投资最基础的0050我觉得都算是很不错，但我觉得至少要开始。因为我老实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知道0050的就是大盘投资书，对，但我那时候一直瞧不起这东西，我妈太慢太慢太慢，年轻的时候都是嫌慢，但等到我32岁的时候，我认真觉得有些事慢慢来比较快，我才开始去存0050。对，所以这东西我自己延后了十几年，我才认真的去体悟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可是你这十年的光阴，你回头看，你真的就哇，少赚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可以先，我觉得投资可以先开始了。对，
好，我觉得因为、学生时代可能真的一个月的零用钱，像我那时候可能6000，一个礼拜1500，可能要他们有，如果家庭状况不是特别好，要他们有额外的心力来拨钱进去市场，然后加上还有很多心态面的东西，我觉得可能相对难。但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因为我们家，我自己家里从小到大，我们家里有很多人是在金融体系上班的，所以我很早就接收到投资的这个概念。那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是金钱观，就是金钱的游戏跟存钱跟怎么让你的钱更有效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了，就是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硬，但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对这个金钱金融有兴趣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不一定要去参与市场，但如果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些金融运作的方式，股市、债市，好，这个金融游戏是怎么玩的，我觉得对你的未来一定会有一些帮助。但我刚刚这个问题更想问的是，如果今天有个学生就跟你说，老师，我就是超级讨厌念书的，但我爸妈一直逼着我念书，我到底怎么办？我要怎么跟我的，我怎么面对自己？我要怎么面对学校老师？我要怎么面对我的爸妈？如果当你今天遇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我确实就我自己的立场，我就很清楚的去归纳说你的讨厌到底是哪方面的讨厌。比如来说，有一批的小朋友他们是念书念得不太好，对，他也真的很讨厌。老实讲，我会蛮推荐他就是去念职校，尽早进入职场。对，我觉得就像我讲了，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机会。那你今天念了大学，你一定会得到好工作吗？不见得。对，那你及早投入职场，我觉得你反而可以去找到另外一个面向的路。但如果你今天是念得很好，但是你非常讨厌念书，哎，这我们就可以好好聊一下，因为一般这种状况出现的比例很低，因为你在上面获得成就感，你怎么去讨厌这件事情？对，以我自己的角度，我通常会推荐他先按照他最不排斥，而且收入最高比的一个方向下去念。比如说像我的确是有遇到一个学生啊，他不是讨厌念书，但是他相对而言，他更喜欢，他想要去当那个绘师，就是画画的，对。但是他其实在数理方面的天赋不错，那他一直很想要高中毕业之后，他大学就去日本去学当绘师，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很支持他，所以我是跟他讲说，你当绘师，尤其像 AI 这么先进的时候，你给我5分钟，我就画一张比你还要屌的照片出来。对，然后我推荐说，这东西你如果真的要玩，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把它当兴趣，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你先往前看。你今天如果你可以花个10年，先存下一笔股，你可以先存下一个本，那再来，我觉得你想要往什么方向发展，你都比较心里不会有那么多的挂碍，至少心里有底啊。对啊，所以其实一样，如果你是有天分，但你真的很想往其他地方发展，我还是推荐你先往那个钱赚最多的科系跑。我当初做错的事，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最后就是你对自己在这条路上或者是这个职业上有没有帮自己设定的一个里程碑，或者是说有没有你还没有达到或者是你很想达到的一个成就，然后对自己的期许想要接下来继续去努力的。
我自己立场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还希望说，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认认真真做我该做的事情。对，那老实说，虽然我对这个职业有所倦怠，可是问题是我对每个人都是，我对我每个我接触到的孩子，我真的都是没有倦怠的。对，我也希望在他们这个可能算是人生会迷惘的时代时间点，那我能给予他们我最尽可能的帮助，那我就去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对，就这样。
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阿发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